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6月1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外交部次长表示，香港形势不利习近平推销台湾版一国两制；逃犯条例争议白热，美两党议员大力支持香港抗议民众。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612事件后外表平静，抗争者密切观察当局动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612事件后局势似乎平静落来，不过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参加包围立法会行动的学生团体正在密切观察议会何时复会的动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6月12号星期四，在香港岛的金钟地区，亦即是政府总部、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办公室所在地，已经未有昨日的人山人海的景象，基本上是恢复平静，而当地的主要干道交通正常，其他道路除了部分地段外都已经开通，特警依然把守着香港上述政治地标前的道路，附近金钟地铁站则是关闭，列车在这个站不会停。香港民主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星期三是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面的日子，并且将此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声称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表声明说，指责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布袋弹、警棍以及是胡椒喷雾。警察是虽然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达到动用武力的严谨限制。下一步的情况动态如何？在星期四的上午，部分包围着立法会的学生依然出现在立法会外面，他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坦然有序地在那里清理以及保管剩余的物资，其中包括急救药品以及是器材，比如是生理盐水等。记者问学生下一步的打算，其中有名学生的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今天收到的消息就是，
这名学生说他们今天收到消息是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有这个会议，所以他们先将这些物资都收好，然后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再决定他们下一步是怎样做。但是很显然学生是并未有放弃，将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继续采取相应的抗争行动。一位特区政府保安说，星期四和星期五政府是关门，亦都没有听说周末是上班，立法会那边的情况亦都是类似。如此一来，原定6月12号进行的逃犯条例修法二读已经被推迟了几日。苹果日报说，示威者是用血与汗拉倒首日的审议。与此同时，舆论是聚焦参加包围立法会的香港年轻人的群体。何适莹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以及是社会学系教授，亦都是立法会外面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谈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和612事件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我们的感觉是它是雨伞运动的 2.0。
何适莹表示，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是雨伞运动的 2.0 版，昨日的整日一早醒来，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已经是来了，然后他们就用了占领的方式来抗争。很多抗争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对占领有一个深入到他们心里面的概念，所以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虽然说未有哪一个来指挥做些什么事，完全是没有，但是他们自然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去占领某一个地方，他们就马上要去，而且是很快很合作，完全不是那种从上至下的那一种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抱有一定的期待的同时，又是很现实。一位没有具名的学生组织就是这样说。这名学生说，虽然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没有很大的机会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到他们，但是他们亦都是抱着希望。他只能说他是只有靠自己，不能够依靠国际那一边。他所指的国际支持主要是从经济上对特区政府施加外部压力， 他还提到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钳制作用。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工联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30人下午游行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强烈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有关的言论，声称他的言论居心叵测，颠倒是非，破坏香港安宁。根据报道说，佩洛西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危及美国和香港繁荣了20年的坚强关系，如果通过，美国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够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享有充分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十二位跨党派参议员6月12号星期三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法由香港效忠于北京当局的人士所提出，将会允许在香港的政治异人士、少数族裔和外国游客被偷偷带到中国大陆秘密警察那里。香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反抗这种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并且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讯息。议员在声明之中说，罗姆尼、布莱克本、萨塞、费舍尔、努比奥和英霍夫，以及民主党籍的范荷伦、沙希恩、曼钦、麦菲以及独立党派的安格斯金。声明中提到，香港示威者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同中国大陆很多人都不清楚，很不同。他们知道他们正是冒着风险公开向中国共产党挑战。议员在联合声明之中说，示威者的勇气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他们支持这些示威者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并且呼吁香港和中国当局尊重他们和平抗议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原定在星期三上午开始针对逃犯条例修法进行议读，引发大批的民众抗议，会议因此取消。不过大规模抗议最后就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引发全球的关注。有关逃犯条例的争议可追溯至较早前今年2月，香港保安就在未正式咨询公众情况之下提出了修订逃犯条例，掀起反对声浪，各界担忧修法行动将会进一步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权。6月9号，数十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异议之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美国国会对于香港民众的诉求表示支持。
I think it's very regrettable what mainland China is trying to do with that law of.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威士康辛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大陆试图支持的这项引渡法和对香港自治所做的事非常令人遗憾。他绝对能够理解香港民众渴望维持自治，中国大陆所做的事令人感到不幸。香港民众对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担忧亦获得国会两党议员的认同。
Yeah,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tent.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extradition law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对美国之音话，他对中国的企图非常担忧，他亦都对逃犯条例以及他对香港人民所代表的意义感到担忧。加德纳又话，他同蓬佩奥国务卿谈过这项新的引渡法，并且询问美国是否会针对这项持续在度推动的新法发布外交人员、记者和其他人的任何的警告。加德纳议员又表示，他亦都曾经亲自拜会过香港政府的官员，并且向港府行政官员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他鼓励增加美国海军军舰停靠香港，以展示美国对香港人民的支持。
Are concerned. This is another step by China to try to exercise control, censorship, and the freedom of the.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话，他理解香港公民为何担忧，呢啲系中国试图控制香港审查同自由所采取的另外一个行动。呢啲亦都系点解美国喺度大规模嘅示威。他认同这些人担忧的原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6月1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香港仍然在异议中的引渡法将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并且危及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关系。加德纳参议员又说，美国应该要质疑香港是否真的 仲係一國兩制。佢話美國同香港有好堅實嘅關係，新法將會對香港獨立嘅司法體系構成挑戰，而美國應該要依此進行全面嘅評估。
We certainly follow that, and we are aware of challenges in regards to China's failure.
嚟自馬里蘭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卡丁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佢哋注意到中國不遵守對香港同中國人民嘅國際承諾所帶嚟嘅挑戰。美國國會議員紛紛對於北京當局是否能夠繼續遵守一國兩制嘅承諾提出質疑。梅聯德斯議員話：，中國試圖以一種會改變香港人支持自由的方式來到吞噬香港。卡丁議員又表示，改變對香港現有政策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又說，大家必須緊記令到香港社會保持開放的承諾，承諾是已經作出的，如果沒有得到遵守，大家必須考慮其他的選項。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麥國民眾議員呼籲香港行政特首林鄭月娥盡快撤回逃犯條例。麦国云议员话：呢个法案目前嘅形态显然系唔被接受嘅，呢啲对香港人民嚟讲系不可接受嘅。睇嚟香港社会嘅每一个领域都反对佢，学生、教师、律师、商业领域，佢哋全部都对推进呢个法案感到非常非常之担忧。如果啲人走上街头，呢啲系一个信号，讲明佢或者唔应该再推进啦。为咗香港，为咗佢所代表嘅人民，佢应该撤回呢个法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三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说，香港民众起身反抗北京当局要将政府绑架行为合法化的计划，这是一场令人鼓舞的争取自由的奋斗。目前美国国会正是加紧审议更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国会参众两院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提出更新的版本的法案。众议院方面将会由共和党籍史密斯议员和麦戈文议员共同提出，参与方面就是由鲁比奥议员领导行动，法案将会提升判定香港是否足够自治的标准，这些亦都将会决定香港是否能够获得现有所享有的特殊的经济和贸易的优惠。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針對香港反逃犯條例大規模抗爭及港府處理方式，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台灣外交部長徐思儉星期二說，這個對習近平推銷台灣版的一國兩制是一個不利因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發來的報導。估計多達80,000港人6月9日星期日走上街頭，抗議香港立法會修訂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星期三，数以千计香港人聚集立法会附近，抗议立法会预定强推二读逃犯条例。警方随后对准备越过防线的抗议者施放催泪弹及橡胶子弹，并导致多人受伤。正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及智库学界交流的徐思儉，在传统基金会就美台关系发表演讲后接受媒体采访。對於香港的最新情勢，徐思儉說，由於正在旅途中，他只能夠靠手機上網了解情況，因此對抗爭的具體細節並不是很清楚。不過他對香港居民走上街頭參加反送中條例的抗議人數多達80,000感到很驚訝，亦都認為這個不單止是香港民主的一大挫折，對習近平想要在台灣推銷一國兩制亦都會是一個不利因素。徐思儉说，这个可能是香港移交以来最大的一次，他觉得对台湾而言他是很明显的，他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说明。北京或者认为一国两制非常成功，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么多人上街，那个立法还是不能够修改。徐思儉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对于从民主发展的角度，从重视人民意见的角度来看，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现在习近平要推销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徐思儉说他相信这个会是一个不利因素。在香港人民大规模抗议反逃犯条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士都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台湾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蔡英文说，香港人民 你哋可能感到当局无视你哋对自由嘅要求。请知道，台湾及全球与你哋志向相同嘅朋友与你哋企喺一齐。吴超时话：你哋并不孤单，台湾与你哋企喺一齐。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彭博社报道话，谷歌正在将一些输美硬件的生产迁出中国，来避免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博社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话，谷歌已经将销往美国的服务器主板的大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台湾，同时亦都将输美的智能空温器的生产迁到台湾以及是马来西亚，以避开 25% 的关税。五月初，美国对价值2000多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的关税上调至 25%。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将剩下来的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已经是启动程序，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实施。特朗普总统说，他是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月底的 G20 峰会上见面，是会晤的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新的关税，但是如果习近平不来，关税即是立即生效。中国亦都对美国商品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并且表示不怕打贸易战，会奉陪到底。美中随着美中贸易争端不断的升级，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往美国的企业正在考虑将部分的生产撤出中国。而根据报道， GoPro 正在将输去美国的产品的生产是迁到去墨西哥，而任天堂亦都将他们的游戏机的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富士康集团星期二，亦即是6月11号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准备。如果苹果手机需要转移生产线，富士康是可以迅速地行动，在中国境外其他的地方组装苹果手机。彭博社的报道中说，虽然谷歌在中国的硬件生产规模远远不及苹果，但是谷歌的举措亦都或者是预示着在美中贸易冲突升级之下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彭博社表示，在谷歌所有受关税影响的硬件当中，主板对谷歌的运营最为重要。谷歌是需要用主板组装服务器，并且建立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数据中心提供服务。服务器主板被归为是印刷电路板，在已经生产的关税清单上输往美国会被加征 25% 的关税。之前有报道显示，谷歌今年3月宣布将扩大在台湾的营运，在台北建新的办公园区，招聘更多的员工，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个是否与谷歌调整在中国生产有关。谷歌目前未有对相关的报道是置评。彭博社的报道中说，谷歌将会部分的产迁是出中国，亦都可能与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友好的有关。一些的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正在对在华美国企业施压。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当局谈美国微软、戴尔以及是南韩三星等主要科技企业，警告他们如果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公司封锁关键技术的禁令，他们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上个星期三，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因定价问题重罚中美合资公司长安福特汽车公司1亿多元。而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正在游说美国政府，声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推动扩大对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禁令，将会面临着国家安全受损的风险。在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之后，谷歌暂停了与华为的业务。金融时报报道说，谷歌正在向美国商务部寻求豁免，希望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美中两国元首本月底在大阪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举行峰会的消息尚未得到最后确认，但外界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面，只是最终以何种形式尚未敲定，而在那个之后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将是大概率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6月12号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他预期将会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特朗普说他认为两国仍然能够达成一份贸易协议，因为这个经济正承受压力。他说两国的贸易协议本来已经几近完成，但中国后来反悔，所以他决定给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两国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剩余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仍未确认美中两国元首是否会在出席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消息，他们会及时发布。美中关系在5月份两国贸易谈判搁浅，以及美方对中国商品启动新的关税程序后加速恶化。中国政府6月2号发表了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指责美方出尔反尔，漫天要价导致谈判严重受挫。在这个之后，中国各大官媒开足马力，以铺天盖地的架势将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美方。曾在奥巴马政府出任过代理副贸易代表，并参加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谈判，和美韩自由贸易谈判的温迪·卡特勒认为美中将会恢复贸易谈判，他对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持谨慎乐观态度。卡特勒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他说第一，他认为谈判的确取得了很多成果。前几日老钦财长亦都说过 90% 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因此卡特勒说他认为失去这些成果会使双方都感到可惜。卡特勒说第二，双方恢复谈判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但美中双方都为重启谈判设置了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老钦上个周末对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表示，如果双方重启谈判，需要按照双方之前已经谈好的条件进行。北京则表示，由于协议尚未最后达成，因此并不存在中方立场倒退的情况。中方的白皮书重申了达成协议的三个基本前提，亦都就是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中方的采购要符合实际情况，以及协议的文本必须要平衡，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过多，过于苛刻，导致谈判最后陷入僵局。史恩宏说，协议文本里面有非常过头的中美联合监察机制强制执行，而且要中国修改这么多法律150页的文件，假设每页有3条规定，那总计就是450条，5项规定就是650条。而且改了法律以后，美方的主要目的就是大大便于美方盯住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内容包括缺少外国工人，美国马里兰州的蟹肉行业受挫。我们会看看餐厅回收生蚝壳，希望可以再循环再用。我们会报道一个美军的沙漠训练基地，以及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改变了美国的核电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80年代开始，美国马里兰州的螃蟹加工厂就依靠外国工人工作，他们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到了冬季就返回家乡。但是今年川普政府就收紧了 H2B 工作签证，使到很多工厂因为缺乏工人而陷入困境。下面是记者巴罗斯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罗比欧多年来做的都是拆蟹肉的既辛苦又乏味的工作。过去15年来，他每年都从墨西哥来到马里兰州的胡珀岛。他支持 H2B 临时工作签证在马里兰东岸的螃蟹加工厂工作。 我哋有机会嚟到呢度打工，支持我哋嘅家庭，帮助子女寻求上进，帮助父母。我哋有工作，好好好感恩。呢啲 H2B 签证持有者喺春夏秋三季喺美国打工，冬季翻到家乡。螃蟹加工厂20世纪80年代以嚟一直聘请佢哋嚟解决本地工人不足嘅问题。
I don't know what we would do or the whole area would do without them. I mean, from the stores to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because of the impact.
如果冇咗呢啲工人，我唔知道我能够做啲乜嘢。咁呢个地区能够做啲咩咧？从整个岸边，我都唔知道点去形容佢哋嘅影响。佢哋保证我哋嘅生意能够继续。
今年冇足够嘅人手 ，GW 霍尔父子海鲜加工厂需要40个临时工，但系今年只有30人。喺附近嘅罗素霍尔海鲜加工厂，装蟹嘅篮空空如也，厨房干干净净，一个工人都冇。
It never was this way before. We've done this for 25 years, and no doubt some years.
从来都冇发生过噶。我哋做呢一行做咗25年啦。有部分时候比较难招到工人，但系我哋都可以揾到佢哋翻嚟做嘢。
特朗普政府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今年将通过抽奖嘅方式嚟发放呢一种临时签证，而唔系原来嘅先到先得。
That's a big gamble. I mean, we can't run our business at a gamble.
呢个系一场赌博。我系话，我哋唔能够靠运气去做生意，唔能够单凭运气睇下能唔能够揾到工人。
马里兰有20个营业许可嘅螃蟹加工厂，聘请500名外国工人，除非能够聘请到更多工人，否则 A.E. 菲利普斯父子公司亦不得不关闭。
I've got workers that come from both sides in central.
喺移民问题上，我哋有啲问题，有好多问题悬而未决，好多人搞唔清楚发生咩事，或者佢哋以为自己知道。讲到 H2B 签证，呢个系一种非移民签证。对我个人嚟讲，这个同移民冇任何关系，这个是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些人好自豪能够来到美国打工，打工之后回家，他对赚得这份权利感到自豪。
马里兰的螃蟹季节已经开始，收成亦好好，但是螃蟹捉了上来，谁来加工处理呢？记者爱琳巴罗斯报道。
马里兰州各保育机构收集餐馆丢弃的生蚝壳，送到水里面帮助繁殖。去年他们收集了超过33000个生蚝壳，每一个壳可以帮助10只幼蚝生长的。下面是记者阿尔马斯利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在很多海鲜餐厅的餐牌上，蚝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马里兰、维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有330多间餐厅回收蚝壳，麦克蟹馆就是其中之一。
It's a win-win for us. It's a win-win for the environment.
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双赢的办法，对环境亦是双赢。
这个项目在2010年开始时只有22间餐厅参与。
They make the list every year. They recycled 822 bushels.
他们每年都上榜，今年总共回收了822桶，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I think I'm getting more customers here because they know I'm recycling them and they know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esapeake Bay.
我想我们的顾客多，他们知道我们回收生蚝壳，他们也知道这个对环境有利，对切萨皮克湾有利。
托尼普莱斯是蚝壳回收联盟经理，他每个礼拜都来2次收集蚝壳。
我想我们今天回收了130桶，满晒了。生蚝壳要晒干一年，经过风吹雨淋，令到里面的组织腐烂。我哋身后咧都系洗蚝壳机，嗰度有高压水枪，壳喺里面反转，将佢哋洗得干干净净。出嚟嘅时候就好似喺呢一面咁白白晶晶亮亮嘅，而唔系好似另外一面生嘅壳有啲灰色。
呢度系马里兰环境科学中心长号蚝繁殖场，工作人员将幼苗放到干净嘅蚝壳里面。
We get adult oysters, we spawn them and create the babies, and then we grow those baby oysters.
我哋攞成年嘅蚝，使佢哋产卵、繁殖幼子，然后我哋喺呢度培育呢啲幼苗，2到3个星期成熟之后，我哋将佢哋附喺壳上边。
呢啲幼小嘅蚝叫做贝苗，而家紧紧地黐住再生嘅自然壳上，然后再放翻到去切萨皮克湾。他们将会在这里成长壮大，增加蚝数量， 呢啲由回收蚝壳建造嘅人工珊瑚礁，讲明咗过滤海湾中嘅水，同时亦都为其他水下生物提供家园。记者埃尔马斯利喺马里兰州嘅报道。
美军喺南加州莫哈韦沙漠设立咗一个重要嘅训练基地，因为当地嘅沙漠同模拟村庄可以俾士兵感受到中东地区嘅环境。咁下边系记者达罗特嘅报道。
你眼前睇到嘅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系建喺福特艾尔文国家训练中心嘅一个模拟村落。呢啲村落系总面积达到2600平方千米嘅训练中心嘅一部分。呢度睇起嚟好似系电影场景，呢个并唔奇怪，因为佢哋系由荷里活场景设计师帮助建造嘅。士兵被派往叙利亚同伊拉克之前，会嚟到呢度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中士一等兵科迪·布里顿训练士兵在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这些隧道中的所有物品、枪火、爆炸物和浓烟都被设计用来使受训者的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说，士兵需要学习在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When gunfire starts happening, and you know, you put a 17.
开始交火的时候，你将17、18岁的士兵放到火力的正前方。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未身处过炮火的、枪击或者爆炸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完全没有知觉，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一是战斗，一是逃走。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战斗的，有些人会吓到。这个是你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福特艾尔文提供的不单止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个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里。维萨姆·阿杰博瑞来自伊拉克，他曾经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留在伊拉克太危险，他在美国获得庇护，现在在福特艾尔文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们的出生国。
It helps me when I train or help someone here.
新兵去海外之前，我会在这里训练或者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件事，要注意那件事。士兵不会知道究竟这些是什么事情，这里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叫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构国家做阿托匹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洛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士兵布尔哥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匹亚的军队打败。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应该保护人民，但是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亦很有意思。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福特艾尔文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是福特艾尔文对公众免费开放，给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交的税费用在什么地方。记者达罗特从福特艾尔文发来报道。
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事后美国大幅度审查安全规范，改变了美国的核电行业。下面是记者巴卡莱茨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杜芬郡的很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号是记忆犹新。当日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厂的部分堆芯熔毁。两日之后，州长宣布居民可以自愿撤离，但是恐慌已经导致了大约20万人逃离该个地区。虽然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者是环境构成威胁，但是这种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且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
So they focused on trying to improve our response to...
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个涉及到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我们提供更加详细的有关和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
事故使到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的核电厂修建许可证减少了三分之一。 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将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了整整14年以及是10亿美元。但是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克·爱伯斯坦领导一个名为是三里岛警戒的组织，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时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
我们采访了几百名亦有可能是几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个同暴露在辐射之下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辐射等等。
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未有造成永久性伤害。
One gentleman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adiation you got is kind of like having a cigarette.
一位官员对我说，你知道你受了的辐射就好像抽了一支香烟或者喝一杯酒。我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凡尼亚州给我小孩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
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以自愿疏散之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是适当地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
And if that closes, it's going to put over 600 people, around 600 people.
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经济。
三里岛电厂计划在2019年关闭，除非政府向工厂提供额外的资金。记者巴卡莱茨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声援香港民众继续反对逃犯条例，保住法治的底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各界谴责警方暴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民阵星期日再发动大游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6·12反送中万人包围立法会示威，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演变成严重警民冲突。警方表示向示威者发射大约150枚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及20枚布袋弹。截至到星期四早上的官方统计，受伤人数达79人，其中2人情况严重。警方承认有在医院拘捕求医的示威者。由52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谴责警方以暴力驱赶示威者，又呼吁国际制裁违反人权的特首林郑月娥及一众港府官员。民间人权阵线亦都谴责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将会再次发动下个星期日6月16日反送中大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冒雨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礼宾府，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但是被警方以没有申请游行不反对通知书为由拒绝他们游行到礼宾府。他们移师到附近会见传媒，并且高呼口号：
香港人，
香港人，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发声明表示，有几万名市民星期三，即是6月12日，到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集会，力阻立法会审议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成功令到立法会大会无法举行。但是警方出动镇压，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伤害平民。民阵对此强烈谴责。岑子杰表示，警方竟然使用致命武力，甚至向参与已经批准的集会市民发射催泪弹，而且警方在大型集会向市民开枪，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见，他的伤害性足以令人永久伤残。岑子杰又否认特首林郑月娥和警方定性6·12包围立法会的集会是暴动。
林郑同埋警方系屈香港市民暴动。今日我哋知道有两名市民系被警方以暴动罪拉罪。民阵喺呢一度系觉得非常不满，警方嘅做法系非常过分。大家见到人民是一个示威行动，是一个合理的时刻会示威行动，但是警方却是武力镇压。他用的不单止是胡椒喷剂，不单止是催泪剂，甚至是橡胶子弹，甚至是可以造成永久伤残的一些布袋包弹，里面包住的是铁弹，中了的时候是可以造成永久的伤残。警方的行径非常可耻。
岑子杰又形容警方用子弹射向示威者令人痛心疾首。
无论你昨天在金钟，在不在中环，我们在网上面就算看到那些片，我们见到的是年轻人躺在地上，因为中了警方的一些攻击，在地上面喷血。警方是直接对着一位女士的头去开枪，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武器，但是每一件事每一枪不单止是射在市民的一些示威者的身上，是射在我们每一个香港人的心里面。我哋香港人嘅感受只能引用呢四个字：痛心疾首。
岑子杰表示，民阵已经向警方申请星期日，即系6月16日下昼2:30，再次发起反送中大游行，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呢次系3月底以嚟第四次嘅反送中大游行。岑子杰希望游行人数可以多过6月9日的大游行，民阵估计的103万人。他又呼吁香港市民参与下星期一，即是6月17日在立法会外的罢工、罢课、罢市三罢集会，阻止修例通过。
我们这个游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谴责警方，我身后的这一班警方，他用武力镇压人民。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坚持这样显示出我们要求撤回引渡条例的决心。林郑立即需要撤回这个引渡条例，而建制派亦都需要公开告诉市民听，承诺给市民听，他是会投反对票的，是不是？
是。
由52个民间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学术界、商界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星期四在金钟高等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谴责警方星期三以暴力驱赶示威者，将和平集会定性为暴力，态度令人愤怒失望。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发展总监及执委毛坤泰发声明表示，港人和平表达意见，但是被港府以暴力相待，行为不符合国际公约。联席呼吁各国政府参考美国和台湾的人权和民主法，制裁强推送中条例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支持修例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会主席。
我们呼吁尊重人权、民主、自由的各国政府作出以下制裁：一、各国政府应制裁强推送中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强推恶法的特区政府官员，特别是直接推销的郑若骅和李家超，支持强推恶法的立法会议员和支持强推恶法的区议会主席，取消当中人士拥有的国民身份或者他们的签证。二、 各国政府应该禁止以上人士入境。三，各国政府应以以上人士的资产冻结又或者作出限制。
毛坤泰表示，台湾公民社会有一个提案，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7日紧急提交上立法院讨论，建议修改港澳人民关系条例，禁止香港超过30,000名警察和香港政府相关官员入境台湾。环保触角总干事、新民主同盟区议员谭海邦谴责警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近距离发射橡胶子弹，将和平示威的人的安危置诸度外，又形容警方乱枪扫射。他强烈呼吁香港政府和一众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立即撤回修例，停止做出出卖香港人的行为，否则香港将会万劫不复。
咁咧，橡胶子弹嘅杀伤力亦都系好犀利。咁咧，亦都琴日见到警方咧，即系冇性啊，系杀得性起，完全系无差别地去周围扫射。而催泪弹系射上桥，大家都感受到系好离谱、好厉害。咁我同大家一樣都食咗好多催淚彈，咁我所以今日一定要強烈譴責警方使用不恰當嘅暴力、布袋彈同埋呢個橡膠子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四朝頭早發出通告，表示將會停止所有會議，而星期五即係6月14日亦都唔會重開會議。立法會大樓仍然懸掛黃色警示。多个出入口关闭，又加派防暴警察和警车驻守，只是准议员和传媒出入，就算议员助理亦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够出入立法会大楼。星期四朝头早开始，不断有市民自发在立法会大楼外的中信天桥示威，多名防暴警察隔着铁马阵守住示威者，不给他们接近立法会大楼。參與自發示威行動20多歲化名鄉先生的社福界工作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全香港各區都有市民自發出來示威，告訴香港政府聽暴力對待示威者是不對。鄉先生又表示，送中條例對香港影響深遠，希望政府先收回，取得社會共識再推動。
無論經濟方面和最重要的是這條條例會影響到沒有香港言論自由，那些人不敢再為自己發聲，那些都不是一個社會 的公義來的，我們覺得。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星期四下午會見傳媒，交代警方星期三驅散示威者的行動。盧偉聰表示，星期三不止一次向示威者舉旗和作出口頭警告，全日大約是一共發射了150枚催淚彈、幾發橡膠子彈和大約20枚布袋彈。他強調警方盡量在可行的情況下先向示威者舉旗或者是口頭警告，才會發射催淚彈。盧偉聰強調，警方定性星期三的情況是暴動，他說警方一直忍讓避免防守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警方知道示威者情緒十分不穩，由上午到下午3点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之前，一直避免和示威者爆發正面衝突，最後到下午3点過後，警員遭受示威者投擲鐵枝、木板、磚頭，受到生命威脅，才以低殺傷力的武器驅散示威者。他說警員已經非常非常克制，強調警方採用的武力合乎國際標準。盧偉聰表示，警方在行動中拘捕11个人，涉及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會、襲警和與暴力相關的罪行，行動中有22名警員受傷。他都承認有在醫院拘捕求醫的示威者。據香港新聞處星期四朝頭早公布的資料， 612警民衝突受傷的人數達到79人，12個人需要留醫，其中兩個人情況嚴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雖然香港立法會宣布推遲逃犯條例二讀，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企出嚟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保住法治的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6月12日星期三表示，香港群众日前举行反逃犯条例大游行之后，香港警察当晚在立法会前粗暴清场，造成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以及记者受伤送院。昨晚又有民众在街头被盘查，这种形同戒严的做法已经侵犯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应该受到谴责。台湾20多个公民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逃犯条例法案，并保住法治的底线。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在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应该立即撤回相关修法，因为中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亦存在审判不公平的情形。他说，
在香港从事跟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NGO 工作者，
黄尚卿说，在香港从事与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都会承受极大的风险。黄尚卿还说，香港法律必须遵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亦应该禁止将个人遣送到有任何酷刑风险或者不人道待遇的地方。记者无国界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逃犯条例对于香港当地记者造成很大威胁，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被囚禁，并且生命堪忧，即使相关修法排除政治经济犯罪，外界仍然担心港府没有能力拒绝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与会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仪碧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年前在刚成立的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不会抄袭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绝对不能够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的路。他说，
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跟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集权制。
王仪碧说，中国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和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极权制度，而且引以为傲。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落堂，走出课室就撞到 Larry。李华在和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刚刚落堂啊？是啦，我正想问你，今天你有没有见过 Dave 啊？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怎样说？你说他 went off on him，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O, off, O-F-F. 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 To go off 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 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像炸弹爆炸、枪支开火咁样。咁 Jones 教授点解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点解时时要求迟几日先至交报告？唉，亦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佢发脾气啦。Larry， 你再同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嘅例子好吗？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 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李华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啊，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 ，Jones 教授系同乜嘢人做交易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Oh, 我知啦。What's the deal?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诶，咩事啊？你头先系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唔好，到底系咩事？我听讲佢对今年升唔到正教授，好似好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系咯。Jones 教授在我们系里面教书都有几年了，不升他职究竟是为什么？没人知道。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是这样的，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是我的车有问题，现在还在修理。Larry, 我们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佢哋两个到底发生咩事？边个知？大家都以为佢哋喺埋一齐好开心。Jill 嗰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系因为 Ed 冇同佢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 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 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冇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又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